祷告的蓝图主导文。各位听众平安，很高兴您能收听这一卷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所制作的卡带《祷告的蓝图主导文》。我是基金会的义工，我们希望这卷卡带能够帮助您对祷告的生活有一个全新的体会与信号。主导文是每个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但我们却常忽略了主导文教导的重点，而未能真正体会到主导文的宝贵与重要性。这卷卡带的内容主要是由哈顿·罗宾逊教授所写的书中摘录出来的，书名是《成功的人生：主耶稣的观点》。哈顿·罗宾逊是美国新英格兰州高登康尔神学院的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圣经学者。希望您听完这卷卡带之后，使生命中每天的祷告生活有一个新的动力与能力。祷告的蓝图主导文，来自天堂的模式。
老公啊，我真希望你不要这么忙好不好
啊？
你看你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参加祷告会了。
哎呀，是啊，我知道啊，我也觉得很糟糕，我忙得半条命都快没了，我但是我就是找不出时间去祷告嘛。
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我们最觉得不够的就是时间。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十分羡慕有些人能够将祷告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老实说，祷告在我们生命里是一个最难去掌握的一种纪律。虽然有时在不同的时期，我会感觉好像十分费力的乏味、受挫折或是迷惑，不过在这么多年的历练中，能够有一个稳定且扎实的祷告生活却常是昙花一现，很少能持续不断。有时自己感觉好像摸到了祷告的窍门，后来又发觉完全不是那么简单。根据我个人以往的经验，我的体会是，一个人不是仅仅说出我的祷告就算是祷告了。其实一个人真正祷告是一件严肃而且不容易做好的事，我想你也会有同感。不过也别太沮丧，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当我检讨自己的祷告生活时，常面临挣扎无法释放的感觉，特别是当我看新约圣经，读到耶稣一生的时候，我觉得祷告才是主要的工作，而事工不过是工作的奖赏。而我却一直以为祷告仅是为事工征战前的准备，但是对耶稣来说，祷告就是主要的征战。耶稣全心以祷告开展传道的工作，就像是个荣誉的学生一定会得到荣誉奖，或者像个马拉松赛跑的选手已经开始起跑，相信自己一定能拿到奖牌。想想看，耶稣是在什么地方留下了如血滴般大的泪水呢？是在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亦或是在前往各个他的路上？都不是，而是在客西马尼园。根据圣经作者的记述，耶稣是大声恳切迫切地流泪祷告，希望上帝不要叫他走上十字架死亡的道路。要是在当时我就在耶稣身边看到耶稣这一段征战的祷告的话，我可能会十分担忧耶稣的未来，因为我看耶稣好像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而他所能做的竟然只有祷告。我立刻想到，现在真正的灾难还没有来到，耶稣就好像无法承受，当危机真正来时，耶稣要如何面对呢？他为什么不能像他那三个呼呼大睡的门徒一样，能够很镇静临危不乱地接受这无法避免的命运呢？然而当那一刻来临时，耶稣毫无惧怕，勇敢地走向十字架，而那三个门徒却早已各自逃命，远走高飞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说，当耶稣祷告完之后，有位门徒说，主啊，请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像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 这位门徒提出的请求中有两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很显然的，施洗约翰在教导他的门徒中一项主要训练的功课就是如何祷告。其次，这是耶稣的门徒向耶稣所提的请求。这些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两年以上，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多半坐在第一排听到，他们也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倒是没有向耶稣提出其他的要求，如主啊，教我们讲道，或者是教我们如何牧养。反而他们向主求的是想知道如何祷告。当我们碰到一些专家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建议，比方说我们会请教成功的银行家教我们如何投资，向知名的学者请教如何做研究，向老虎伍兹高尔夫球的名教练，我们请教他推杆的秘诀。碰到耶稣就像门徒所提的，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因为祷告始终是主耶稣事工的重心，耶稣也希望门徒也能同样看重祷告，因此主耶稣便回应，给了我们现今称之为主祷文的祷告。不过称它为主祷文可能是被后人误用了，因为主耶稣不会用这段文字做成他自己的祷告，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会用这段话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也许应该用门徒的祷告来代替主祷文可能更合适，毕竟这是教我们这些罪人如何祷告的最好教材。主祷文可以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祷告，主祷文与人的关系就像是牧师正道时的讲道大纲，工程师建造的蓝图一般，主祷文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帝的父性，我们的天父。
喂喂
喂，爸爸吗？
哎，是啊，儿子，发生什么事了？
啊，
是不是车子又没油了？
不，没什么，没什么。不是啊，只是车
怎么了？
车子好像有一点点撞伤了。
什么？
不过，那并不是我的错。
每次你来到上帝面前时，是不是也像那个儿子充满着害怕、颤抖，甚至感到自己是有罪的呢？首先，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根据耶稣的教导，当我们向创造天地的上帝祷告时，我们可以叫上帝为天上的父、阿爸父。天父这两个字儿，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精髓。这也给一位哲学家雷辛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的问题是，宇宙是友善的吗？当基督徒向上帝低头敬拜，称上帝为天父时，人们感受到在创造天地造物的心中，不但拥有至高的权柄，也存在有绝对的爱。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称上帝为天父，是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应当如此祷告。有耶稣的保证，我们才可以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得以进入神的家中，成为家中的一份子。上帝是天父，而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特权，让我们能称上帝为天父。不过我们却常不看重这个特权。在旧约圣经里，上帝并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称自己为天父。天父这两个字儿非常少用，如果用到时，常用于表达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的关系上。据我所了解，像旧约中一些知名的圣徒，如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大卫、但以理，从没敢在他们的敬拜中直称上帝为天父。然而在新约圣经里，就至少有275次提到天父。 我们也被教导可以称上帝为天父，因为有耶稣的死与复活。所以当我们来到至高的天地的创造者面前时，我们便很自然地叫上帝为天上的阿爸父。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不仅表明了我们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并且也指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时应有的敬畏。主耶稣特别指出，我们所祷告的天父是一位尊贵权柄满有荣耀的上帝。对于早期的犹太人中的基督徒，要使他们了解敬畏神要比与神亲密的关系更容易。可惜的是，在今日许多人是两极化的看神，上帝常被人认为是只会使人产生敬畏的联想。我无法明白一些口水作家所说的语义，我也许不知道答案，但我却知道能解答的人。我也无法想象在圣经中的男女所说有关那位在上面的大人如何又如何。当我们称呼上帝为天父时，并不表示神是一个高高大大可以拥抱的泰迪熊，他不是玩具宠物。圣经提到上帝时，在敬畏神与亲近神之间有平衡的关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写得很好，让我们放胆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得神恩蒙连续。事实上，我们是应当存着敬畏神的心到神面前，但是这又是一个充满着恩典的宝座，是允许人可以接近的。创造天地尊贵权柄的上帝准许我们，就是你和我，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使我们能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并且能称天上的神为阿爸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希伯来人是一个很看重一个人名字的民族。父母为儿女取名字的时候，并不是在想这个名字的缩写能够在行李牌上显得好看，当然更不会为着想念某一位阿姨或叔叔而取名。父母为儿女命名的时候，都是希望这个名字能成为儿女生命的特质，能够人如其名。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生命发展过程中能孕育出良好的德性。当一个人的性情品格都改变时，这个人的名字也跟着改变。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约里的人物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形。在耶稣时代，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彼得最初被耶稣选召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西门。西门是一个摇摆不可靠的，如沙一般没有稳固基础的意思。后来耶稣改称他为彼得。彼得这两个字是磐石的意思。在耶稣为彼得改了名字之后，彼得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表现出与名字相称的言行。但耶稣知道彼得将会从原本那样一种浮动的沙粒变成一个坚实的磐石。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这里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这话并不是说任何人只要会念上帝的名字就会信靠神，而是说能够认识上帝的神性以及上帝的权柄的人才会信靠神。因此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我们应看重的是上帝的神性及上帝本身。当我们说尊你的名为圣，为圣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洁净的，是分别的，是十分独特的。它反面的意思是污秽的，羞辱的，玷污名誉的。当我们说愿你的名为圣时，我们是祷告希望上帝可以成为我们的上帝。唯有当上帝在我们的祷告中被凸显分别出来时，我们才能完全地表示出我们是敬畏尊崇上帝。不过老实说，有时我们的祷告常常出现一种极端扭曲的状态，因为我们祷告时常常把上帝看成是个聋子。 因为我们常以为要用吼叫的声音上帝才听得见，又反反复复地解释，想要使上帝明白，好像上帝是个白痴，又不断地诱骗上帝要回应我们的祷告，好像上帝是个印心肠的神。我们这类不正确的祷告方式，正显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主祷文的教导。主耶稣给我们这主祷文祷告的模式，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祷告的一切，不管是长是短的祷告，我们所祷告的绝对不会脱离这句话所涵盖的。我们常向神求能够提升我们的敬拜以及加强灵命的深度，但是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句祷告并非针对个人的成圣灵命成长的第一步，并非是祷告求内在的感受或是内在的改变，而是求上帝能实实在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属灵生命的重心不在乎有多少经验，乃在乎上帝。我们已被命定要成圣，就像是上帝为圣的一样。当我们决定要让上帝在我们全方位的生命中，不管我个人、家庭、我的工作或是休闲，在每一个环节中，上帝都是主，我属灵的生命也由此开始，并且让上帝使我能分别为圣，使我能荣耀他。定睛专注于上帝的想法，不仅应用于个人内心深处灵命的成长，也应当用在为他人祷告时。我们不单只求上帝使人脱离罪恶的捆绑，更要求人们能够进一步地认识上帝。传福音的终极目标不单是使人归向主，并且要让那些羞辱上帝名字的人能够认识真正的上帝是谁，他是一位具有圣洁、恩惠、公义的上帝。唯有这样了解之后，他们也会尊崇主的名，这才是福音的精髓，让全地的人愿意让上帝成为每个人生命中的主。上帝的计划，国度降临。亨利·福特，他对历史的形容干净利落，他认为什么是历史？历史不过是一堆垃圾。劳夫·瓦多·爱默生也清澈地说，历史只不过是少数伟人的传记罢了。爱德华·基本对历史的批评是，历史仅仅是将人类的罪行、愚昧以及一些灾难做记述而已。但是我们要说，历史也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主祷文的第二句话指出，我们所祷告有关天上父神的时候，不仅是上帝的神话之外，并且也着重在上帝的计划这个部分。主祷文的第二句，你的国度降临，耶稣是说到将来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全地。纵览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所写的就是主耶稣将把这原本属世界的国度变成属于我们主耶稣彰显公义管理的国度。有关上帝将要统管全地的想法，是我们如何看历史演变的基础。史学家约瑟夫·威提他曾指出，一个人的传记不该是由他出生的时候开始，而应当由死亡之后才开始记述。他同时强调，衡量一个人的贡献不是看他如何开始，而是看他如何结束。我们也当以这种观点来看历史。你或许会问，历史到底要往哪里走下去呢？历史不是指向个不着地的轮子在空中打转，始终碰不着地面吗？还是历史只是不断反复重复一些事情，没有任何方向的不断循环，到了末了只是一场空？然而由圣经所记述的历史看来，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在记述上帝的作为，而且历史的未来走向就是记述到主耶稣再来的那日为止。圣经也说，到了那一天，天上的天使与地被救赎的百姓会一起欢呼主耶稣国度的降临。在历史的前方有一束光照耀着，越是在黑暗的时代，那光显得更明亮。 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时，我们的期盼是在整本旧约圣经如众先知所预言的，那属圣地的国度将与主耶稣二次降临在这地上所要建立的国度。当我们如此真诚祷告时，我们是坚信到那日这原本是属世界的国度要变成属于主耶稣、属于天父上帝的国度。我们何等热切盼望看到历史的最高点的那一刻来临，就是上帝的旨意将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然而当我们祷告求神的国降临的同时，我们也当包含有其他的祈求。当我们在这个微小由我们占领生存的地球上向神祷告时，我们当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当我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时，我便已认知到上帝的主权将掌管普及全人类，这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如果我真的在乎上帝将我的生命成为他的荣耀，那么我每天生活的目的便是将我每天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认识耶稣，也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否则我岂能昧着良心向神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呢？除非我诚心所愿的先求上帝在我生命中掌权，否则我没有资格如此祷告。最近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不再太考虑到个人生涯规划的需要会优先于主耶稣的再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主耶稣的再来更重要，我们生命的中心应是以耶稣的再来为重的，这也当是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的真意。上帝的目的，神的旨意成就。
哎，你确定就是这儿吗？
哎，我告诉你没错了，这个宝藏就藏在这儿了。
真的吗？
哎，
那我们很快就要挖到宝藏了。
哎，没错没错。哎，赶紧赶紧赶紧往下挖。
好好好。好，
当我们说希望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时，有些人可以说是完全搞错了。他们把上帝当成是神灯里的精灵，当我们摩擦神灯时许个愿，然后我们便希望改变宇宙的规律而将我们所希望的给我们。我们祷告希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时，这句话给了我们所有祷告的基础。当然基本上我们是祷告求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以及在这个地上，然而我们在此却犯了严重的错误，把本末倒置了。我们常以为由于我已经向神提出请求，因此我便希望上帝能改变他管理宇宙的方式而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我们必须体会到人的意志必须与上帝的旨意相容的重要性。我们不应当在为某些事情祷告之后在结语时说了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的话求神成就等等，除非我们真心的希望这是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果这是神你的旨意，这句话不应当滥用。人们习惯祷告结束时补上这么一句，免得万一上帝不成就人的祷告时，上帝才不会太尴尬。祷告从来就不是使神听从人的意思，祷告的要点在于神的旨意能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的家庭里，我的事业上，以及在我所有的关系上，使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在我的身上，就像上帝的旨意毫无困难地行在天上一样。当圣经让人有机会一窥天堂的奥秘时，我们看到众天使都在神的宝座尽他们的本分，按神的旨意求。在天上所有的圣者都顺服神的旨意，在全宇宙中所有的星系均按着计划在轨道中运转。看起来好像只有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三流的星球就像是个肮脏的网球般的地球上的人却充满着许多的悖逆。对我们来说，在地球上遵循上帝的旨意而活，如同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时，我们其实是想要在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上这么做。然而我们必须认知到 活在一个由撒旦魔鬼控制的领域，他对上帝是不友善的。如果我们想要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话，我们就必须与这个世界为敌。所以当我们如此祷告时，我们是将我们的朋友、家庭以至我们的社会都包含在内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为我自己祷告，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可笑的是，人们常常会生上帝的气，我们怎么可能一方面希望神的旨意能成就，却又讨厌上帝呢？许多人鄙视上帝，其实主要是因为上帝并没有让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思想的主宰以及掌管生命的君王。但是我们这些口称天父且与神有团契关系的人，我们就知道在上帝天父里边不单有公义圣洁，而且有恩典慈爱，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那些遵循神旨意的人得美善。